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杨长老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回应，所引用的经文选自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我们把时间交给杨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自从上次在这里走了以后，上帝允许我被关了七天。我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我到成都去巡查我们人人家园的地震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没去之前，我就先打个电话去问一下说，成都方面有没有对这个流感方面有什么检查没有？因为你懂，新加坡我们根本不管了，现在那个 travel advisory 已经消失了，而且我们相信在新加坡，如果你有感冒的症状，90%是 H1N1。所以我就打电话去成都问一下是不是还有检查，他们是说没有了，但是他们弄错了。所以当飞机在机场成都机场 下降的时候，他有给那个表格要填嘛，那我是很诚实的就填，说过去七天有没有接触到什么人有感冒，我说我女儿有感冒，所以在那个关卡的时候，他说杨先生请你往这边去，那你就过去那边，其他的同僚全部就过关了。他就拿那个水银的温度器用腋下来量，这个很奇怪啊，中国还是用腋下来量，就量了，他就说杨先生你有38度，我们不可以让你走。我说你不可以让我走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等一下就知道。然后他就从嘴巴里面拿样本啊什么的，就如临大敌了嘛，突然之间就很多人出现，全部都是从头到尾，从头到脚都能够到尾到脚都是包着的。然后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位体温被量出来是挺高的，全部就一伙人跑到救伤车上面去，然后就每走一步后面就有人喷一些什么灭菌的东西齁，就如临大敌的，好像我身上是恐怖分子有炸弹的那种情况。我们四个人，其中一个是澳洲人跑到成都去念华语，另外一个是成都但是已经在新加坡很久的一位女生，她是回去探亲的，另外一个是成都本身的市民，然后我们四个人就在救伤车里面，救伤车就哔啵哔啵哔啵，就跑到了成都传染病医院然后她要看你的那个样本，8个小时以后才知道她是阳性或者阴性，然后阴性当然他就让你走，8个小时以后他跟我讲说你的是阳性你走不了了，他就把你关到楼上去隔离的一个病房。那当然你还没去之前你就我其实心里挺有准备的啦，因为你说 90% 嘛齁，那你能够逃掉的破烂率是 10% 而已，从这个几率方面是挺小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知道大概是留下来了。但是我没想到一留就留七天，因为他每一天都跑来跟你拿样本，然后就中西药一起来实验，你懂吗？他给你 Tamiflu， 然后一包一包，好像凉茶的东西，然后又要验血，又做 X-ray，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样本都是寄到北京去的， 所以我新加坡的朋友说他大概哪里做试验，看他的中药有没有什么效果。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新加坡通常你在想说中国这方面的设备啦什么都是挺落后的，所以心里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挂虑。它的硬件倒是落后的，就是那个医院看起来好像新加坡比较旧型的兵营的那种建筑物，而且是挺旧，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一点破损的情况。而且食物很难吃啦，就是早餐、午餐、晚餐，成都人都吃杂菜，我不知道为什么，早餐也有杂菜，午餐、晚餐都有。现在我闻到杂菜的味道都非常反胃，而且他的早餐是千篇一律的，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一个熟鸡蛋，然后一包牛奶，就这样，每一天都一模一样的。还好护士让我去买麦当劳什么的，你只要付钱，他就可以帮你去买。所以上帝就允许我有七天面壁思过的这个机会。但是有一点比较令我感到惊讶而且是挺感恩的，就是从机场到医院所有的这一个照顾你的人员都非常专业那是令我非常 surprise 的一件事情，就是非常有礼貌，而且特别是护士、医生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虽然他们很怕你，因为他说因为中国的人口很密集，然后老年人很多，所以我跟他讲说我们在新加坡根本不管了，你怎么跟我讲，他说不是，因为我们这里唯恐他在老人的这一个密集的地方传去，所以他就很小心如临大敌的来处理这件事情。他是很怕你的，因为在隔离的这一个程序当中，他的硬件是好像你在这个房间里面，但是你房间还隔一个走道，然后才到外面去，他有两重门的这种概念。而且他连量体温他也不跟你量的，他用那个通话机每天好几次，杨大明量体温，你就用通话机说多几度，他连来也不来，他只有在医生跟护士一队人来采取样本的时候他才出现。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们是非常有礼貌，非常小心，而且可以说是挺有爱心的特别是当医生的。那当中有一天就只有一位女医生过来，她长得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因为她是真的是报道完然后就带一个高个这样那个附镜在前面，所以我就趁机跟他谈了一会儿就问他说你在干什么呢什么的。他告诉我一件令我挺惊讶的事情，因为这位女医生是非常有爱心，非常小心，非常有礼貌，一直问你需要什么啊，要不要吃炸鸡啊，我们可以帮你买啊什么的，非常有爱心。他说在中国他们当医生，他的月薪只有大概2000多块人民币，2000多块人民币是新币大概400多块，对吗？400多块500块。他说昨天他整夜在做实验，就是被我害了，所以要做不同的实验，整晚没有睡觉，就一直彻夜在做。他的超时津贴是20块人民币，20块人民币。那我就很惊讶，我说怎么会这样子？他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当医生连车子都买不起。我说在新加坡刚好相反，他就很难相信，他说怎么会这样子。我说在新加坡当医生是赚钱的大行业，你懂吗？我有一次住院的时候，在那个走廊看见前面超级大的车子都是医生开的，我说新加坡是挣钱的好办法，他就很难相信怎么会这样子。他说我们在这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当医生，因为那个薪金太低了，从商最好随便那狗阿猫在外面从商，他赚的钱就比我们高很多倍。那我说你为什么当医生？他说当然因为我要帮助别人嘛。那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一种的看法跟新加坡是刚好相反的，对不对？我们新加坡有关当局就一直强调你 pay peanuts 你就会有什么 monkey 出现，你给人这个花生米似的这一个薪金，当然他的服务态度就会很烂，他就会对你不好。所以新加坡是高薪养廉的这种制度，所以我们认为你要服务水平 高的话，你当然要给很多钱，这一个人就会做得很好。但是在中国，我这一段经历告诉我不是这样子，至少在那我所在的地方还是挺朴素的，还是挺一种理想化的这一种的概念。而在我们现今社会的这一种概念已经根本是找不到，我想很难，或者很难很难找。我不知道你记得我跟你讲的一句美国人的格言吗？就是说当你18岁的时候，你没有理想，你是没有良心的，没有理想是没有一个没有心肝的一个人。但是当你40岁你还有理想，那你是没有脑的。就换句话说，理想本身是不能够让你吃饭的，不能够让你过得好的。而这句话的讽刺性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个非信徒的这一种回应的时候，就有些时候就让我们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他是在一个无神论的一种的环境长大，在那个病房里面唯一的娱乐就是他的电视啦，有大概50多个频道，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爱国，我们打倒国民党，我们打倒日本倭寇什么那一种的中国革命啊，红色娘子军什么经济，都是那一种调调的那种的东西，都没什么人要相信了啊。但是中国有关当局还是一直在播这一类的东西。在这一种情况底下，竟然会有不是一个哦，是整批的护士医生们有那么敬业的这种态度，而且薪金那么低。他就跟我们一贯性的想法不大一样，特别新加坡的想法不大一样。当然从我的工作的角度来看，我刚从昨天刚从马尼拉回来，就在那里开了国际的会议。人人家园在全世界的这种慈善工作里面，当不同的领袖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所分享的这一些故事啦，不同成功的例子等等，你就看到有许多同类的例子。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基督教团体，但是参与事工的有很多是非基督徒，回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那你从印度的领袖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越南这等等的地方，包括先进国家纽西兰，你又发现有很多很多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所做的东西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就是很多义工也好，或者是个人的这种做法也好。才两个星期以前，有一位日本的一位妇女吧，应该不叫做女生，叫做 Masami Sato， 她跑来找我，那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一个女生，她挺矮的，然后穿着是非常朴素的，他就说你要不要参与我所发起的一个慈善运动。他是 buy one give one 的 .com 的发起人。buy one give one 的这个工作就是他发现说有很多大小企业有些人很想做慈善的工作，但是因为他小嘛，所以他给的钱也不是太多，可以给你几百块钱1000块钱。那他给的那么少，就很少人去给他回报啦，或者给他一些认可啦什么等等，因为除非你给100万还是10万我们才会给你个什么证书之类的。所以他就发起一个召集所有大小企业以比较有系统化的方式来参与慈善工作，好像你每卖一样东西你就可以给2分钱还是什么之类啦。但是后来他走了以后，我就去查他的背景，在 Google 上面就发现这个女生不是阿狗阿猫哈，她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虽然看起来挺普通的，她是澳洲人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事业，就是做那些冷藏食品的事业。但是她就在半途当中就出来，她说我要做一些事情，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 Joy 就是喜乐，另外一本叫 One 里面强调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种概念。但是我就一直在找她是不是基督徒，一直去看他所写的东西，他的背景等等，我就看不出他是基督徒，因为一句话也没有讲说他是基督徒，反而他说他受甘地的影响最深。但是你跟他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是非常有这个 drive 的，非常有活力，非常有 passion， 他非常相信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而且是 排除万难的那种的心态，说他要做他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看见这种非信徒，假设沙豆是非信徒，成都的这些人，我们生活上所遇见有一些非信徒表现比基督徒更好的时候，就要让我们想起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回应。我们相信这一些是对上帝普遍恩惠恩典普遍启示的一种回应。我想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好好的去想，好好的去深思。今天早上的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看见的是马太福音第八章讲百夫长的这个故事。而圣经不单只在这一方面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地方有其他的例子，而主耶稣特别有些时候喜欢用非选民的例子。例如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撒玛利亚人十个长大麻风被医治回来，唯一回来感谢主耶稣的也是撒玛利亚人。马可福音第七章讲的一个妇女，她的女儿是被鬼附的，她是希利尼人，他也是一样的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用 remote control 的方式把鬼赶出去，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对不对？主耶稣没有到那个人的家里去，也是这样子直截了当的来把那个人医好。所以这一些的非选民的例子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一些的功课。所以我们把圣经打开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当你的话语打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谦卑可受教的心灵，因为我们的骄傲往往就阻挡了你对我们的启示，我们的骄傲往往就让我们不能够看见你话语中的启示，圣灵的光照就不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愿我们可受教，愿我们属灵的耳朵属灵的眼睛都能被打开，也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我们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这一段经文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是非常特别的 一段经文。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百夫长他一定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百夫长，他是罗马兵丁的一个领袖。百夫长的意思其实英文是 centurion， cent 的意思就是一百，因为罗马兵丁的制度，我们服兵役的时候是从排开始嘛，排连营旅师，对吗？这个 legion， 这个罗马兵丁的 legion 有6000人，所以应该是旅级 的这一个级别。他的6000人当中是分成60队，所以每一队就100个人。所以百夫长是很重要的，他是罗马整个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柱，所以所有的百夫长就当然理所当然就有100个人在他里面。按照现在的兵营的概念，他好像旅长一样，旅长连长，连长大概有100个人在他里面。所以第一就是他不是犹太人，所以当他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这本身这一句话本身就已经是非常不寻常了，因为耶稣是犹太人，而要犹太人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家里是不洁净的一种的做法。所以原文或者其他的版本里面所说的主耶稣不是说我就去医治他，主耶稣是问一个问题，是那你是要我去医治他吗？就是说你要我去吗？因为你是不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你是不洁净的，你要我到你家里去吗？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外邦人跑来找主耶稣，然后要求主耶稣帮助他。当然好像刚才所说的经上有其他的外邦人有同样的这种概念。当你回想起那个时代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那么明显的分割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他这一种的举动的不寻常性，包括其他的人。因为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犹太人整永永远远都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 竟然可以对主耶稣有一种的反应，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位百夫长竟然用主这一个字来称呼主耶稣， Lord 主来称呼主耶稣，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他是百夫长，而且他是罗马兵丁的百夫长，他是统治者，竟然向一位犹太人说你是我的主。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许多外邦人是敬虔人，在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在这里他向一个比他同社会地位上低很多的人宣称他为主。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的神迹奇事已经传遍了整个加百农，很多人都知道他能够这样子做，但是还是由这个人叫他主，真的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第三个不寻常的事情就是这个百夫长竟然爱他的仆人，这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他爱他的仆人，不单只爱他的仆人，他爱一个生病的仆人。第三节告诉我们百夫长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说这一个人有瘫痪，而且他很痛苦，他说我的仆人瘫痪他很痛苦。所以不单只他是一个爱仆人的百夫长，他是爱生病仆人的百夫长。我们现在对这一种奴婢的现象已经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没有奴隶制度，已经早就没有了。但是在那个时代特别是你从历史的文献里面看，做仆人的做奴婢的根本不是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比较老的一种文献显示在提到这个农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的时候他会先提好像车子或者是耕种用的工具等等，然后就提牛羊这一种工具，然后就提奴隶这种仆人等等作为一种工具。所以换句话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会讲话的工具。这一个罗马人或者犹太人等等，如果你有这一种的家仆，他只不过是一种会讲话的工具，而从这一个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根本不是人，所以你可以随随便便的管他。而我们生活上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嘛，那我们用工具的时候许多时候就乱用一场，现在的社会特别是用了就扔的一种工具，我常扔的工具就是笔，因为笔我常常弄不见，所以我就每次都是买一种2块钱一大包的那种笔，整个家里到处都是，因为你用了你就丢嘛，你对它也没有什么感情，对不对？这个不好的笔，以前我太太常常买很贵的笔送给我，但是一送给我就把它收在保险柜里面，因为我很怕跟它弄不见。我们对工具的这种同情心根本是没有的。那个时候也一样，不单止如此，生病的仆人更是如此。比较古的文献里面显示，当他们在讲经商的怎么经商的话有几样东西是要做的不好的工具要扔掉，特别生病的仆人你要赶快跟他卖掉，老的生病的仆人你要赶快跟他卖掉。但是这个百夫长不单只眷顾他的仆人，他还眷顾一个生病的仆人，那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爱竟然能够那么的大，那么的能够包容其他的人，包括他在那个时候被当成是可以丢掉，特别是生病的，那赶快你撵走吧，生病的一个人。所以这是何等不寻常的一个非选民。他也印证了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彼得前书4章8节说，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掩盖许许多多的罪。而不是说爱能够把罪变成不是罪，而是爱本身能够盖掉许许多多没有必要，特别是接下来犯的罪，例如说宽恕等等，他能够盖过许多的过犯。所以这个非选民竟然能够彰显出这一样的爱，这一种的回应。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非选民竟然有如此大的信心，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主耶稣在第10节说， 主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在整个以色列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是一个很大的宣告，就是从这个非选民身上竟然有那么大的信心，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果按今天的这种概念来说，刚才我来的时候楼下有几个外劳在那边坐在那边谈天说地，我就说哎，你们好，他们下面的人比你信心大得不得了，这个从巴基斯坦来的回教徒，他的信心竟然比你们当作所有的人更大，差不多就这种 的情况。整个以色列都没有找到那么大信心的人，而这一个人的信心在哪里呢？首先他当然相信主耶稣能够医治好他的仆人，所以这是他第一个信心的彰显，所以他才跑来找主耶稣。他知道这个人能够医好我的仆人。我再一次的强调，在那个时代的社会架构，他要跳过许许多多的这一种障碍才能够有这种信心，说主耶稣能够医好我的仆人。第二，他宣称主耶稣为主，宣称一个比他低，社会地位低非常非常非常多级的人为主。第三，不单止他相信主耶稣能够医治，他不单只相信主耶稣是主，他竟然能够想透神人之间的关系，跟主仆之间的关系挂钩，这是他伟大的地方。就是这个非选民，我可以想象他应该是没有上过什么神学讲座吧，因为他是非选民嘛，他也没有什么上过什么会堂里面的一些教导等等，顶多是道听途说一些基督教的教义或者犹太教的教义，他竟然能够想透主仆之间的关系。所以他用的例子就是说，我是百夫长，我就知道，我告诉我的这个手下，你往东走往西走过来什么的，他就一定做。我们当中所有服过兵役的人都知道，每一样东西他就 yes sir yes sir 的。马尼拉有这个现象，其实马尼拉挺落后的啦，但是他有一个现象，就是你不管到哪里去，就很多人设这个设那个的，因为他们菲律宾人在购物中心卖东西的地方都是 Sir, Ma'am, Sir, Ma'am, Sir, Ma'am, 所以好像回到兵营一样，因为我是军官嘛，你在兵营的时候每个人叫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真的是你的手一直举一直举举举到手都酸了。一样的，百夫长说你往左去往右去，他的兵丁就跟从他的命令。这个百夫长竟然想出主耶稣是主，所以他根本不用到我的家里去，因为他是主。哇，你要想到这一点哦，你要有非常非常大的智慧，你要能够跳过许许多多的障碍。但是他想通，他想对，他所想的就跟孔子讲的差不多一样，知其先后则近道也。他知道什么是前，什么是后，谁是主人，谁是仆人，所以他就指出这一点。所以主耶稣听见以后就非常稀奇，怎么整个以色列没有人想出这样深那么透的一点，而这一个非选民这个百夫长非常非常快的就想出来，而且他确实相信，他说主你根本不用来，你只说一句话就成了。圣经有其他的例子，对不对？好像换血肉的女人，他要耶稣医治他，他做了什么？他是碰他的衣裳，这一种信心，他知道我根本不用他转过来来医我，或者来一个什么天灵灵地灵灵什么上帝啊什么什么，没有，我碰他我就知道我就被医治。或者马可福音第七章的那个西利尼女人，他说主啊，你医治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被鬼附着的。主耶稣说饼干是不能够给狗吃的，是给孩子吃的。他说这句话是来试炼他，来试探他，不是试探，试炼他。这个女人立刻说，但是连地上的这个饼干狗都可以吃。主耶稣说就按你的话，你的女儿鬼已经被赶走了。就在那个时候也是 remote control 的遥控的方式来行这一种的神迹。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当我在想起这些其他非信徒所做的所谓伟大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立刻想起了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因为 这一些例子都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但是百夫长的信心是远比其他我所遇见的这一些程度的护士、医生，或者是马萨米萨斗，或者这一些其他的不是基督徒的人还更深一层，因为他非常靠近上帝的启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今天早上我们要想的就是这个回应的这种过程。我们当然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有两种，就是普遍的启示跟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非常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有关乎于上帝对人信心整个世界在信仰上面我们所需知道的一切。普遍启示就是上帝给全世界的一种的启示。在我们看见的这种例子里面，不管他是甘地也好，台湾的慈济正言上人所做的这一些慈善工作也好，新加坡有许多也是非信徒做的工作等等也好，我们相信这是他们对上帝普遍启示跟普遍恩典的回应，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种回应是普世性的，所以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是不是基督徒，是选民还是不是选民，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而其中有一个迹象，就是当一个人不管他是选民非选民，基督徒不是非基督徒，所做的东西跟上帝的真理有关系的时候，所有对真理有关系的成果或者是回应或者是效果也都会彰显出来，真包括在非选民跟非基督徒的身上。这一种概念其实是我们是应该非常理解的。我们的非基督徒朋友跟我们一样，他也会爱，他也会恨，他也会流泪，他也会受感动。当一件事情比较靠近真理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所以当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这一句话是主耶稣说的，但是是保罗回想耶稣所讲的，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主耶稣说你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耶稣所讲的不是针对基督徒所说的而已，他所讲的是一个普世的真理。所以当一个人不管他是基督教徒也好，佛教徒也好，信徒教徒也好，他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在普遍恩典里面他施的时候，就好像马萨米萨斗所说的，我施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受的是不是 joy， 就是恩典，就是喜乐。所以他就已经尝到靠近真理的一些自然的成果。同样的，成都的医生护士们，当他因着医德的关系好好的对待一个莫名其妙从新加坡出现的这个人的时候，他当然是有他自己的回报嘛，而且那个回报不是物质性的哦，因为他穷到连车子也买不起，他还是坚持这样子做下去。但他背后没有什么挺大的真理，挺大的这个原因，但是因为他靠近真理在这一方面，所以他也能够享有从真理来的喜乐、平安等等。这是对普遍恩典的一些回应。所以我们就不会很稀奇，为什么有些人写的爱情歌能够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哦，有些歌词啦，俗世的啦，哦，你不要这个皇帝通常常讲我们是臭清高的，你不要臭清高觉得，哦，只有圣诗才好，其他的诗句没有一些意思。但有些时候你听到俗世的歌词等等，你会觉得有这个共鸣，我就觉得哇很感动了，哦，好像造船的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有没有听过？啊，我觉得哇，他唱的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一直在想，我的生活是不是没有比别人更好？我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飞啊，找不到一个我可以落脚的地方哈。这种想法是不是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我只不过要找一个安分的地方落脚而已嘛。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词的时候，我说哇。这个人的想法不，所以很多人唱这首歌你懂吗？这个德斯师傅也好，他的 MV 哦是 街边的人，所有的人在唱，哇，唱的时候简直是把心都唱出来的样子。因为我是一只小小鸟，飞啊飞啊飞啊，就是整天飞来飞去，飞不高。所以他的共鸣在于他很靠近真理，他这种想法是靠近客观的真理，所以很多人就有这种共鸣，所以他的歌才能够卖。所以我们不要稀奇有这种情况，它是一种对普遍启示的回应。但是这种回应也不禁让我们想起，那我们怎么样？为什么他的回应会比我来得强？他没有特殊的启示，他没有圣经的光照，他没有圣灵的光照，或者圣灵那么直截了当的光照。我话得说回来，我相信圣灵会光照他，但是不是光照特别启示方面，而是在普遍启示这一方面的光照。可能在特别启示上面有一点点光照，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他是跟救恩没有份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真是一个非选民的话，我们本身那怎么办呢？我想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这一些例子，百夫长的例子，其他我们人生所遇见那么好非选民非基督徒生活榜样的例子，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他至少提醒我们，我们不可自义，我们不可自义，我们不要自以为义，那么快的跳到那一方面。我每一次在想归正福音前面的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危机在哪里的时候，我常常想自义可能就是归正福音最大的一个致命伤。自义是什么？自义就是说我对你错嘛，对不对？就是我知道你不知道嘛，我比你好嘛，我比你更义，我比你更靠近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归正福音强调的就是我们唯独圣经，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知道圣经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所以接下来的几句就既有可能是我们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灵恩派不知道，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不知道，我们知道佛教徒更不知道，回教徒更不知道，所以就我们知道，就只有我们知道，这一种想法就极有可能掉进以前的那个错误。谁的错误？就是法利赛人的错误。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知道你不知道，文士法利赛人一模一样，我的圣经古高烂熟，我知道你不知道，我们是选民你不是选民。所以归正福音有一个极大可能掉入的一个陷阱，就是自义。而我本身也常常看到这一种的情况，就是许许多多人认为就只有我们知道，没有别人知道，而忽略到了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可能比非选民更糟糕，我们没有这一种谦卑的心灵。而在我的人生里面就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在前些日子有两位同工在吵架，所以我就要跑去调解他们。两个人对圣经都很熟，其中一位是神学院毕业的，他有硕士学位，所以我就跟他谈的时候，两个人谈个别谈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要小心，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不要看见自己眼里的什么梁木。刺跟梁木是很大的分别哦，英文是 splinter 就是那种刺到你手的那种小小的东西啦，一个小小的木哦，梁木是很大的嘞，一颗梁木比刺大何止千万倍，对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三节四节五节说，你不要整天就看见别人眼中有一个刺，你就忽略到你的眼里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包山包海的一颗梁木。我就跟这位弟兄说，你要这样子，他说是，你说的对，你要赶快去跟那个人讲。真的，我就说不是，圣经不是说跟那个人，圣经说跟你讲。他不是跟那个人，就是没有看见他，他自己眼中有梁木，只看见我自己这个字。哎呦，我跟你讲，说到口水都干了，他还是听不懂，你懂吗？所以我们很顽固，很多时候我们很顽固，我们就坚持只有我们是对的，因为我知道我有硕士学位，我已经念过了，我是什么什么人的徒弟， 唐宗龙的徒弟，所以我就知道嘛，你就不知道嘛。所以在同工之间，这一种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就是我们就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就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这个梁木。而且他的情况是挺可怕的。才上个星期在马尼拉之前，我跑到金马伦去有个退休会，其中有一个姐妹，我们就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嘛。这个姐妹就说，这个死同性恋的一定下地狱。那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子讲？她说很简单的，我遇见他们，我就跟他们讲说，你懂吗？啊，艾滋病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你们这些死同性恋那边来的。啊，所以上帝用艾滋病来惩罚你们。那我说你所讲的跟真理不大一样。他说你怎么是这样子说？我说统计数目字显示异性恋的人得到艾滋病，现在哈、哦、远比同性恋的人来得多。但是他就不放，他就咬死说你弄错了，你一定是错的，全部都是同性恋人搞的，他们一定全部下地狱。我说你从辩论的角度来看，你要真理嘛。真的就是真的，不是真的就不是真的，真的就假不了，假的就真不了。统计数目是说异性恋的人传艾滋病，你去嫖妓也好，你去滥交也好，他的破烂率现在不是他的那个比例现在已经比同性恋的高了，应该是60-40左右的这种分别点。那你不可以忽略这种真理嘛。但是他就一直不要放，就一直抓住说同性恋艾滋病就是上帝不同意同性恋的一个最大的这一个记号，这跟真理就不大一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你不要自义。特别有一个诱惑啊，很多时候当你成为教会领袖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要你告诉他说谁会进入天堂。这个是许多人来问我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跑来跟我讲说，哎，我认识某某人，他这样，请问杨长老，他会不会进入天堂？他是不是基督徒？很多人愿意问这种问题，你懂吗？这个人哦，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的老公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的朋友什么什么什么，他会不会进入天堂？许许多多人问这一种问题。我以前一直在想，啊，好了，那就去分析了，然后跟他讲会还是不会。知道人人家园的创办者米勒夫勒，我碰见他的时候，我问他同样的问题，他说 My standard answer is I do not know，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怎么可以说你不知道？他说我真不知道嘛，我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事情，有关乎于救恩的事情，是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你说理论上，他如果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什么什么的，耶稣是唯一进入天堂的一个道路。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米勒夫的时候我确实相信，但是你问我龙牧师会不会进入天堂， Simon 会不会进入天堂，他说我就真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懂吗？那在网上的时候有人就问同样的问题嘛，我就说啊，我不知道。哇，过后几天哦，许多人写信来骂我，你懂吗？他说你怎么可以说你不知道，你是长老会的长老，什么不知道？如果那个人没有什么人呢，他一定是进入18层地狱被火烧的。哦，那个人是同性恋，他一定是被火烧的。那个人是贪财的，那个什么什么，你怎么作为一个长老说你不知道？我说我不是说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令我们与上帝隔绝，我是说我不知道这一个人，那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会蒙恩得救，我不知道，这是上帝的事情。所以实在是知道那一天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够知道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是蒙恩得救，因为只有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赤赤裸裸的，连我们的配偶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严格的说。所以在这一点不要掉入这个陷阱里面，所以这是消极的，你不要自义。但是比较积极的回应应该是，既然连非选民从普遍恩惠里面有能够有那么巨大的一种的回应，那何况是我们。我们更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积极的回应上帝，因为经上是很清楚的，非选民非基督徒不管他生命里面所做的贡献有多大有多好，马太福音第11章11节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 主耶稣说施洗约翰是妇女生当中最伟大的，然而天上最小的比他还要大。换句话说，所有非选民，所有非基督徒所做的这种事情，是他是非常靠近真理，所以他能够享有从真理来的这一些喜乐、和平等等。但是因为他所知道的只不过是普遍启示、普遍恩惠里面的一种回应，已经那么伟大了，但是他在天国里是没有份的。主耶稣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你把这连接在整个圣经的教训里面，你就知道选民所做的，因为我们是被选召的，所以理论上来说应该比非选民的更有永恒的价值，特别是你因着主的名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要抹杀非选民、非基督徒所做的贡献，而且我想可以用欣赏这个字吧，或者从中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不要认为他所做的就比因主名里面所做的还要伟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即使认识真理的片面，他也不能够好像我们一样因着特别的启示完全知道真理的全面。所以积极的我们更要加把劲，更要活出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因为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结束的时候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告。主耶稣说在末后的时候，第十一节，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所以有一点就是以后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一定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主耶稣所讲的，所以你可以现在想象他长得什么样子，在那个时候就知道。唯有本国的子民仅被赶到外面去。所以当主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是不是在随随便便做一个警告？其实没有这回事啦，只不过吓吓你而已。我想不然，你懂吗？我想的确的，在那个时候许多人本来认为他就是选民，但后来就发现其实他不是。我再强调一次，从归正神学的角度来看，你是选民，你就是选民，你就是选民，没有可能你从是选民到那个时候突然间变成非选民的。这个叫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是圣徒本身的这种的坚持到底的情况，因着上帝的恩。所以被赶出去了一定不是真选民，这个我们要弄清楚。我不是告诉你说你要站站兢兢去那边，万一不中的话怎么办，我们要对自己的得救挺有信心的。但是照圣经整本总原则来看，这个麦子跟被子是一起长大的，所以我们当中一定会有非选民假冒成为选民，所以当那一天的时候，真假之间就会显露出来。所以在前面几章主耶稣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主的人都要进入天国，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一个警告来对这件事情做一个结束，然后对百夫长说，你去吧，按照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全。照你的信心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他有信心所以就成全，就是说就主耶稣就说我所做的就好像你所形容的一样啊，因为你说你不用去你可以医治，所以就按你所形容的这个件事情就成全了。所以这一个事件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连非选民或者有一些人看起来是非选民，但是他既有信心，这个百夫长会不会进入天国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个人相信是既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你问我他会不会，我就说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所在的地方。让我们从这一些种种的例子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你不要自意，不要常常自居为天国的选民，所以就看扁所有不是基督徒的人。同时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既然非选民能够做出那么伟大的一种回应，何况是我们，让我们不要失去我们做长子的职分。